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在上个星期，其实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已经逐渐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川普落选，我们还没让大选，他都不说了，我们还说呢。川普落选之后，那在整个竞争，在整个真相的寻找的过程中，那川普本人、他的团队，更多的是他的支持者。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的支持者，都不服这口气，最终的结果，整个过程走过来了，大家就蒙受了奇耻大辱，根本咽不下这口气。结果在这种背景，很客观的背景之下，川普自己呢，面对的现实，逐渐就像一个政治家，像一个政治家的概念，很实际，很面对。就转变了他的态度。那作为全球的这些支持者，在中国，他的支持，他的这种热爆的程度，超过在微信、微博上，超过了第二名60%，啊，那他在推特上的这个簇拥者，人们去追寻他的人，8900万，跟他做对比的老虎伍兹。那老虎伍兹受伤出事了，这么大的新闻，他在推特上只有680万，630万。那作为这个川普是他的十多倍，整个他的这个粉丝的十多倍。社交媒体本该是这些娱乐业的啊，我们通常知道体育明星、唱歌跳舞的这些人的舞台。不是一个政治家的舞台，但是呢，川普自己的出现，从他刚刚来到2017年上台的时候，他推行了推特政策，推特执政，他目的，他当时的概念很简单，媒体是不可信的，媒体是不可信的。那他在美国在纽约的一生的过程中，给了他这么一个结论，所以他要自己发出声音。当时他的粉丝不到5000万，4500多万。那4500多万是跟他在2016年、2015年竞选期间的过程是相关的。然后通过4年的主政，他的粉丝高达9000万。翻了一番，恐怕多少人、多少团体。估计20年一生的追求，他也不能做到1年1000万，一辈子1000万，不太可能的。但他做到了。那川普做到了，本身又跟推特本身对他的封杀相关的。作为他个人来讲，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故事。所以，在川普这件事情失败之后，我们却看到了，我节目中说，却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背后的一个。救赎的一个现实。他离开白宫，那他蒙受其冤。可是后来的欧美国家的政府呢，很多都是反对他的，不喜欢个人，但是更加的去反共。而反共的本身是川普在相当程度下一手带动起来的。这是真的，所以谁都没有想到，特别是拜登政府，没有想到在他执政之后，却表现出这么强硬，那么一个现实的对中共的强硬。当然，一个很大的客观原因是，拜登政府无论怎么样，他转变不了现职政府，就是过去4年川普的政策，他转变不了。川普确实让美国伟大。他也改变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对中共的强硬，确实是在客观和表面上，包括英国、包括德国、澳大利亚，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大的背书之下，包括日本，那确实跟中共有着隔裂的、完全隔裂的程度。而这个隔裂的本身呢，又包含着与习近平个人的生命特点。直接相关，大家不用去讨论其实什么政府行为， 我个人觉得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习近平走向独裁之后，他展现的个体生命本身的品质。当他获得权力之后，在共产党背书下表现出来那种那种非常劣的被中共魔鬼背书之下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品质，一个个体生命的一切，人间的理论，人间的政权，人间的法律，人间的军队，人间的一切，包括他的政策，却被一个人个人的品质在左右。那与此同时，在美国大选中，我们看到了民主的欺骗，法治的可笑，自由的荒诞，这是非常逆潮流的。因为所有这些在美国社会左派的这种极左的背景之下呢，它是一个肉体的自由，肉体的自由，一份荒诞，一份荒谬，一份下贱。在今天习近平在中共魔鬼的背书之下，他嘲讽今天美国社会当中今天获胜的左派的那一份生命的卑贱。共产党背后是魔，今天白宫是小妖，是女巫。那小妖对付魔，那么瞎掰。其实在生命的背后有这个东西，你就看到在中美相互对垒过程中，习近平就杨洁篪表现得那么猖狂，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今天的拜登，他打心眼里腻味那个奥巴马，他打心眼里嘲讽这个白左，就你们那点尿，我给你个夜壶，我把我夜壶耽误了，你们都肾亏，尿不出几泡尿。为是因为拜登太虚弱了，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我眼睛里相当几个层面的一份生命的展现。结果同时拜登在去亚特兰大星期五中午去亚特兰大去看那个有关枪击事件，他要谈种族的问题。他上飞机的时候拜登出了大笑话了，结果瞬间全球疯传啊，全球疯传。跟大家分享当时的即时的图片，这是大概星期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吧，他内容出来的。拜登在华盛顿 DC 安德鲁空军基地要登空军一号去亚特兰大，去视察有关枪击事件和发表有关种族歧视的言论之前，他在登飞机的时候，他在舷梯上，他要表现出他很健康，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所有人都在讨论他的身体问题，所以他就一路小跑。这个东西呢太做作了啊，就是拜登没有任何自信，但是呢他在强弩着自己，在表现出自己的这种能力。你可以说他可怜，你也可以说他自卑，我觉得讲什么都可以，但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啊，无法遮掩的事实。瞬即在全球范围内轰传。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拍这个片的时候，这个片大概18个小时，已经传了1300万左右，这是很大的数字了，所以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征兆。那他最大的限度表现出呢，拜登的虚弱，身体的虚弱，精神的虚弱，整体的虚弱。
那后面就有人开始给他 PS 了，这是讲今天的拜登，这是美国人的幽默，但呢，这也是现实，这是现实，这个被这个做了不同的 version，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另外一侧，那在嘲讽拜登，我觉得这也谈不上，这不是拜登的错，大家要明白，这不是拜登的错，他的客观环境。被某种势力利用了，而他自己无法解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拜登同样是个受害者，啊，这是谁都知道，拜登本身在白宫主政不了，因为有个哈里斯，一个女的，有个巫婆在那儿做法事呢，是个女的，众议院有佩洛西还是个女的，对吧？那如果在整个氛围当中，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话，而更多的人说，在外交政策中，拜登的外交团队就是奥巴马2016年离开时的团队。他在完成奥巴马没有完成的事情。拜登的 term 是奥巴马的第三个 term，啊，奥巴马只任两期，那不能法律上不能有第三次。所以他让拜登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他的主政的第三次。那奥巴马的一切是反神的，那他要想说了算，就得找一个虚弱的，只有虚弱的老人才能会被他们控制。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